听到这里，我十分感动。大哥的确是大哥，姜还是老的辣呀，便连声道谢。赵志在电话里和陈平预约了以后，我就直接乘出租直奔天利大厦而去。虽然东方商业区是江宁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但我一下车就觉得环境过于嘈杂，交通也时常堵塞，出租都不太爱来。天利大厦是80年代末修的老大厦了，在这个路段最多算三流的大厦，国产电梯速度慢，差点把我关在里面。来到13楼，楼道灯都几乎坏了，黑乎乎的，看到飞龙制药四个大字，我才多少有了点精神，在门外端详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衣服，慢慢走了进去。晚上我想找赵志聊聊，赵志约我到城南小区的东京湾喝两杯，等我赶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推门进去，放的音乐是东京爱情故事，纯粹的日本料理小店，服务员口里喊着欢迎光临，我在烟雾缭绕中找到了自斟自饮的赵志。大哥，原谅小弟来迟了。赵志眼都没抬。
哪里，我也正闲着，不是喝点什么？
我不想喝啤酒，老长肚子，有没有刺激点的？
那就真露吧，韩国烧酒清爽干烈，日本也挺流行的，爽口但后劲绵长。
好吧。哟，你还喝朝日吗？
我就好这一口，不过当哥的可以陪你喝两杯白的。
小姐上了两个冰镇的小杯子，拿了个冰壶将真露放了进去。
大哥，这小日本喝酒还挺有情调的嘛。
那是，
日本料理那是世界一绝，喝点小酒，就点小菜，朋友在一起聊点小事儿，活得再艰难，这时候也能寻点解脱，小日子总得过得滋润些吧。
听说你以前到过日本留过学呀？
什么留学，卖点苦力什么的，不过实话告诉你，还在那边长个见识，到山口组里混了混，这不回来好的没用上，这些反而派上了用场。
聊着，服务员将我们两人的杯子斟满，又拿来两碟日式小菜，两人就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开了。
白秋老弟，不是我劝你，你小子真该好好出来喝两杯，这社会就这样，三杯两盏的事儿就成了，老闷在屋里干嘛呀？
大哥又不是不知道小弟就一个爱好，
哎，玩女人就那么几个洞，有啥好玩的，咱就不爱那口。
东西虽一样，滋味各不同嘛，托大哥的福，小弟现在左拥右抱，生活的挺好的。
好吧，今天到办事处看了看，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不怎么样，环境嘈杂，交通不便，建筑又老旧，感觉不太好。
人觉得怎么样啊？
人我看了，不过我只想要一个半人。
一个半人？
赵志慢慢嘴嚼着这句话，觉得挺有意思的。
白秋，你先别忙说，让我猜猜。
赵志眯缝着眼睛想了想，
我知道，那一个肯定是姜文丽，对不？
算你猜中了一点，不过他只能算半个。
那剩下的那一个呢？该不会是陈平吧？陈平我不喜欢他，桀骜不驯的，很没把我看在眼里。其实他还比我小一岁呢。
那有可能，
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你小子算什么？哎，还有一个到底是谁呀？
我喝了一口真露，还挺冰冽甘甜的。
谢娟儿。谢娟儿？
赵志想了半天，你说的原来是那个接待的小女孩啊？
不小了，快20岁了。白秋，你小子怎么了？让你选公司职员，这是新公司的骨干力量，但你却选了个谢娟，她一个小女孩子，仅仅是我当初招聘来负责搞搞接待的一般文员，内涵不够，外语也不行，前途并不看好， 仅仅是个小花瓶而已。我都在考虑办事处下两个，头号就是他了。你找他干啥呀？
正好，你下他就下到我这里吧，我就是想要他。我说着，想起了下午进去和谢娟儿见面的那一刹那。一进门，接待台后面站着一名漂亮妩媚的女青年，穿一身合理的咖啡色职业西服套裙，胸前的金属名牌写着隶书的谢娟两个字，下面是肉色丝袜和白色羊皮细高跟中筒靴，镜像上扎一粉红色纱巾，看起来特妩媚温顺，会打扮，真正是名标准的城市美少女。请问你找谁呢？我听他一说话，骨头都要酥了，娇声娇气软软的，真想搂了他，就光听他说话了。我愣神的时候，谢娟笑了笑，哎呀，我看他特别会发嗲的小骚样，丹凤媚眼一飘一闪的，我下面立马有了感觉，顿时鸡巴就像中邪一样想干他，心想，妈的，如果有这样一名小骚货贴在自己身边，不管是让他吹箫还是日他的小浪穴，肯定都特有感觉，自己肯定会特喜欢，并且很容易在他嘴里和身上打炮。
妈的，这小牛爷要定了。
我暗自发誓说。赵志看我发着呆，一脸的垂涎欲滴的下贱样子，取笑着我说，
白总，白总，你醒醒，你到底是找小老婆还是找职员呢？
职员可以慢慢找，不行的话还可以换，但谢娟儿这样迷人的小狐狸精的确少见，这小浪货我要定了，大哥你帮帮我吧。
帮你倒也不是不行。
赵志卖了个关子，
不过你先说说，为什么姜文丽你只要一半呢？
大哥，实话对你说，我和陈平谈了三分钟，他不待见咱，咱也不想搭理他呢，还是姜文丽出来打圆场，后来都是和他谈的。你觉得姜文丽长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戴一金丝眼镜，挺文雅秀气的，加上两只大眼睛，笑起来顾盼流波，挺生动的，也挺会打扮的，穿一套黑色西服套裙，镜子上扎白色纱巾，有几分人才，说话也挺得体，我对他印象不错。
就是，你小子现在要找的话，也应该找这样的人才了，公关管理和销售都有一套，人又懂事儿，会说话，有头脑，有姿色，有才干，事业上可以帮你，生活上可以关心照顾你，经济上也不会成为你的负担呢。
赵志劝出了肺腑之言。
算了，大哥，你就别劝我了。正因为考虑到他不错，你那个办事处离得他就不行的样子，才只想要他帮忙，所以我提出只要他一半了。
我也情真意切地说。
赵志说，哎，算了，你老弟的心意我领了，反正现在办事处也没有什么事情，干脆连姜文丽和谢娟两个人一起给你，再配辆车，反正陈平那一帮高材生我是受够了，早准备下的，办事处的残局由哥替你承担了吧。不过姜文丽挺聪明的，能不能摆平就看你的了，你小子切记不要上了他的道。
想到今天连人带车一起弄上了手，我很高兴，点着头连连道谢。赵志这当大哥的可真大方呀。又趁着酒劲儿问他谢娟怎么样，赵志多喝了两杯，说的比较露骨了。
其实这样的小骚货当初还是我招的他，据说高中时是校花，其实也说不上长得有什么特别出色，我招他是为了鼓舞士气，但这样的女人你不粘他，他还粘你呢，干了白干，不干才冤枉呢。
我突发奇想的问，
大哥，你到底上过谢娟没有啊？
没有，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你知道的， 在飞龙，只要大哥想上谁，那还不是一个指头吗？
赵志拿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接着说，
谢娟这种小花瓶，要知识没知识，要头脑没头脑，要经济没经济，也就是能勾引一下你这种愣头青。像大哥这样曾经沧海的，至少要像文丽这样的才看得上眼呢。
那你和姜文丽有没有一腿呀？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cn。
我接着问，问完才发现自己有些唐突，赵志没有回答，沉默以对。不过这就够了，还是那句话，尽在不言中嘛。想到谢娟，我还是显出很向往的样子。赵志笑话我说，
这算什么，干脆龙腾也缺人，还不如招一两个公关经理什么的都市大美女骚货，像歌舞演员、交际花啊、时装模特什么的，你小子好好见识一下，和乡下丫头区别可大了，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吧。
有了赵志大哥壮胆，我的心也大了，心里想着，看好吧，老子这就开干，不动则已，动就要动个天翻地覆。龙腾有了姜文丽、谢娟和财务上的罗曼，再有一两个人就更好了。好，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还要再招一两个绝色都市尤物来玩呢。夜深了，在小酒馆里，我和赵志还在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浑身暖融融的，春夜迷茫中有朋友陪伴，心里也暖乎乎的。第16章，白领丽人。新的一天，我想到自己和自己的新生活就此开始，比较激动。虽然头天睡得比较晚，但还是很早起来，精神抖擞的围着山庄跑了几圈，和自己的模特队一起生活了3-4个月了，人也分出了3-6-9等。月琴和春花是自己的一对贴身美艳宠妾，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高跟鞋跟在身边，出门上班什么的时常带在身边，兴发了也立马骑上去尖嘴日逼，尽情的发泄。华英和桂华是大奶子女用，经常耸着一对豪乳，晃着翘屁股让自己摸着玩。仙娇和小兰是对俏丽的小丫头，青春娇媚，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时常也搂着打情骂俏什么的。而雅丽和秀英就惨点，虽然有几分姿色，但有老秦隔着，多少有些不待见，安排当了女服务员，主要是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开门迎送客什么的。不过床上用的可就少了，主要是鸡巴时常没空，自己忙活自己的鸡巴事儿。由于昨天晚上在电话上约好了和姜文丽一起选地方，我在众女的侍奉下吃了早饭，坐在别墅一楼的客厅里叼了支中华烟休息起来。想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带上一名美女艳妾随行，一方面是和姜文丽不熟，有个美女在中间活跃活跃气氛，大家都可以更放松一些。另一方面，我是想今天就上了姜文丽，反正迟早还是都要上。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的好，只争朝夕。不过自己虽然带了药，又觉得姜文丽聪明懂事，好像是个容易上手的词儿。但万一落了空，憋得慌的话，身边有一现成的美艳淫具，直接找一地方暗翻，竟够自己骑着风流发泄了。即使姜文丽顺利摆平的话，有一艳妾在旁边舔着鸡巴助兴陪日，那也不是更刺激淫荡吗？当然选候选人只有两个，考虑到月琴更成熟一些，会说话和来世，带出去显得也大方，最后决定带上月琴。虽然约定是8:30见面，姜文丽开车到山庄来接我们， 但我不敢怠慢，从8点就开始准备着装了。今天我不是很想别人将我看成老总，所以由春花伺候着换了件暗红 T 恤，一条白色休闲长裤，梳理了头发，看了看镜子中间，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不一会儿，顾月琴也打扮好了，我惊异地发现她今天的打扮和罗曼的那张登山旅游的照片出奇的相似，梳一个俏丽的马尾辫，上身穿白色的高领毛衣，下面是黑色短裙，外面罩一件藏青色短风衣，背个黑色羊皮织肩包，脖子上扎有一条黄色的纱巾，漂亮的小腿上穿一件白色丝光长袜，精美雅致，脚上穿的是只黑色绒面细高跟中筒靴，看起来亭亭玉立，清爽艳丽，挺有味道的。顾月琴人本来就很漂亮，今天穿上这套新鲜装扮，我一看既有女大学生的清新，又有白领丽人的美艳，顿时有了感觉，走过去习惯性的将月琴的头发揪住往胯下按。月琴有些不悦的一边挣扎一边娇声娇气的求饶说，我的爷，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来了，没有时间了。我看看钟，的确没时间了，恶狠狠地将顾月琴一把搂进怀里说，小骚货挺会打扮的，你这身也挺中意的，今天找个时间也要接你两遍谢谢活，你可要听话呀。爷，人家打扮出来还不就是拿给爷用的，难道还飞得了吗？顾月琴一边撒娇一边送上香吻，我一把搂紧亲了起来。不一会儿内线电话响了，春花接了以后说是辆桑塔纳来了，我说放进来，是姜文丽来了，并让春花去把她接过来。我志得意满地站在自己别墅的门口，身边站着打扮时髦靓丽的长发女郎顾月琴，注视着山坡下面车库那边，春花慢慢带着姜文丽缓缓向这边走过来。看到他们走近了，我一步步迎下去，月琴下意识地上前搀着我的手往下走，一边轻声说，爷慢点，别跌着了。我觉得有点别扭，告诫月琴说，
这时候别叫爷了，叫白总。
好，白总人家知道了。月琴真怪的低声说。姜文丽他们走近了，我终于摆脱了月琴手的牵制，独自走上前去，握住了姜文丽的小手，慢慢摩擦着她那只白嫩的小手，双眼则盯着她看。今天的姜文丽打扮的还是很出众的，俏丽清楚的短发，金丝眼镜，加上妩媚动人的大眼睛，耳朵上还有两只银色耳针，这张脸怎么看都算美女了。身着一套做工讲究合身的米色职业西服套装，腰收得比较紧，乳房突出挺立着，下面长裤收裆较高，将臀线包裹得完美毕露，裤脚下米黄色带把高跟鞋上棕色丝袜包着的嫩脚背若隐若现，我看在眼里，心里怦然心动。其实姜文丽算不得是绝色，但人靠衣装马靠鞍，打扮出来还是如此有姿色风韵。这样高雅漂亮的都市白领，尽管可能和赵志有过那层关系，但如今大哥把他交到自己的手里，而自己又正缺这样能干的下属，反正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人家白进了咱这门啊。大概是觉得我握手的时间太长，姜文丽的脸泛起潮红，月琴在身旁打着圆场。白总，你们还是进屋里坐吧。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难堪地笑了笑，松开了手。一行四人走进了会客室，这里一直是我跳舞玩女人的淫乱场所，但昨天下午在我的指示下，模特队长华英带领大家彻底打扫了一下，看起来干净整洁多了。 桌面上铺了崭新的桌布，还放了一个漂亮的花瓶，插着一束精美的鲜花。我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三人沙发上，而姜文丽和顾月琴一人坐一个单人沙发。我故意靠姜文丽更近一些，好趁机时不时轻触她的大腿，说笑着。春花给我们三人上了茶，我开始互相介绍，进入了主题。